让我们一起翻开圣经，提摩太前书四章七到八节，在各位教会手上教会的圣经后段299页，第七到八节，我们就有两节，我们就大家一起来念这两节经文，我们同声来读这两节的经文。第七节，第四章第七节，我们一起来，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，在敬虔上操练自己，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敬虔，凡事都有益处，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。好，我们读到这边，愿上帝祝福他的话。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康牧师，他的题目是操练敬虔，把时间交给他。
谢谢弟兄姐妹平安。操练两个字现在比较少用，如果我们一般的用法是锻炼身体，没有说操练身体的，锻炼身体，锻炼敬虔，在社会上这是一个很流行的事，我们只要能够做一些事情让身体更健康，我们都会努力去做。保罗就说那是有益处的，但是比起敬虔那个益处还少。比锻炼身体要更重要的是锻炼敬虔。什么是敬虔呢？在现在社会里面，西方东方可能不只是现在，很早的时候开始就有敬虔属灵这个词，这两个词常常是贬义的，讲到敬虔讲到属灵都是负面的，好像说是比较虚伪比较无知。那我在神学院里面也常常碰到一些比较进步的人，当他说哦，好敬虔哦，好属灵啊，都是否定的意思。哎呦，天天都在读圣经哦，好属灵哦，然后就其实是不食人间烟火。那么也看过神学家说我是真正的属灵，真正的敬虔，24小时随时随地每个地方都敬虔，每个地方都属灵，没有两副脸孔，没有三副脸孔，我在每个地方都一样的敬畏上帝。所以我早上是不读圣经的，当我读纽约时报的时候，我觉得跟读圣经一样敬虔，鬼话。各位，如果一个人说我爱我太太，24小时都爱，任何地方都爱，随时都爱，我没有两副嘴脸，我对我太太到哪里我都爱，我抱我的秘书跟抱我太太一样，鬼话。我承认我们注重读经祷告敬拜敬虔这些事，有的时候会流于形式。提摩太后书三章五节保罗也讲，有些人是只有敬虔的外貌，那是不对的，那是不好的。可是真正的敬虔，真正的属灵，就是敬畏上帝喜悦上帝，有圣灵的果子，这是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。所以如果我可以重复这个老话的话，弟兄姐妹，要有敬虔的操练，要有敬虔的锻炼，也就是希望你能够，我们都能够养成读经祷告的习惯，我们都能养成好好崇拜的习惯，这是基本的敬虔操练。不只是这些，这些都一切的美好的事情都需要时间，要功夫，包括结出圣灵的果子。我们都希望快，我们都希望速成。我们今天唱的诗歌希望像耶稣，如果是外表的像，我们都很希望找到一个医美的医院，你进去了就得到很好的改变。有一个美容院的广告是，你不要向从我们这个院出来的女人调情，她可能是你祖母。意思就是你进到这个医美之前，你都是家乐团气的，你出来的时候都是亲戚的。属灵的事不会这样，属灵的事需要时间，需要操练， 需要功夫。圣经讲到属灵的事，没有说是生产线上的果子，生产线上的产品，我们把东西调一调就可以再快一点产生了。那些也许都有价值，都有它的必要，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希望快一点，但是基本上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植物的生命，圣经用的形容是葡萄树，是无花果树。你要结果，你不可以打针，打完了就可以结出新果子来的，是需要时间，需要耕耘，需要浇灌，需要施肥，需要除草，需要时间的，需要功夫的。那么我们希望我们在读经、祷告、崇拜的事上操练，不只是这些方面操练，保罗也讲语言上的操练，就是提摩太前书四章七节的弃绝世俗的语言和荒谬的话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这个讲的更多，四章二十五节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。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用爱心说诚实话。这里的实话我自己觉得可能更好的翻译是真理，因为实话不一定造就人。我讲的都是老实话，或者我讲的都是真实的话，都是事实，但是不一定造就人。很多时候有些人有的小道消息是真的，但是是伤害人的。很多伤害人的真话我们不必讲出来。你的邻居小孩头脑不清楚，很笨，你不必跟他讲他是很笨的一个小孩。你的朋友他得了小儿麻痹症，走路很难看，你不必跟他讲老实话，你走路真是够难看了。真实的话不一定要讲，事实上很多时候不用讲。我们要讲的是造就人的真理，带着爱心对他有益处，我们跟人家讲，用爱心说真理，用与邻舍说真理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那么圣经上注意这些事，保罗讲说话的重要，耶稣也讲说话的重要，并不是在训练我们，并不是在强调我们基督徒都要成为超级好的外交官，讲话很得体，讲话的用字，讲话的时间，讲话的速度，讲话字正腔圆，不是，圣经不是在讲这些。如果我们讲话要讲得恰当，重要的是我们的心要美好，这更需要操练了。耶稣说，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，就发出善或恶。存那个字很重要，需要时间，不是一天的。现在台湾还是有这个情形，我想全世界都有，大家都很希望一个突然的复兴，一个大复兴，一个名嘴或者圣灵的工作，让一场讲道之后就让教会有十年百年的复兴。我自己觉得这种可能性是非常低的，如果有，如果真的有这复兴，我觉得也是恐怕几百年才有一次。我们不能期望那些，我们不能期望每一棵树都像那个杰克的魔豆一样一个晚上就长起来，一个晚上就长起来的豆子树第二天就死掉了。的确有这种神奇的树，不过第二天就死掉了，是约拿书里面讲的。那么树如果是不结果子反而会被咒诅死掉，这是真的。就是我们不能够求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在生活中可以偷懒，可以有神奇的结果，一定是有奇妙的结果，一定有奇妙的东西，但是我们的操练不可以少。这不管是夫妻之间、教会里面或者社会上，我们都需要在工作上、在生活中操练自己的舌头。 No， 不是操练自己的舌头而已，操练自己的心，让我们的心越来越多充满上帝的爱和恩典。这也不只是读圣经、听这些、看这些属灵的书籍而已， 这些东西我讲过多次，都像是我们身体上的营养，你可以吃得非常营养，非常健康，身体仍然不好。如果你吃得非常健康，你不锻炼，就是累积很多健康的东西，反而在身体造成伤害。你需要的是锻炼，需要的是操练。你希望有爱，我也希望有爱，我们大家都希望我们活出爱。要活出爱，第一个条件一定要领受爱，就是我说的属灵是对主的一种渴慕。我们没有渴慕，不想得到好东西，怎么会得到好东西？我们渴慕求主的圣灵充满我们，求主的恩典充满我们，我们渴慕神的爱充满我们，我们渴慕神的丰富充满我们，他是充满我们。不过我也说，我也觉得神给我们的恩典通常都是原料，原料要成为成品就需要时间，需要功夫，需要操练。在神学院也有一次，有一个学生跟我讲，那个时候我们神学院的学生大概是七八个人一间房间，那么这个学生呢脾气也不好，他祷告，他请老师祷告，老师说求主请你为我祷告，让主把爱浇灌在我心里，使我能够有爱，不要天天跟这个同寝室人吵架。我说好啊，祷告了大概一个礼拜，他气冲冲的来找我，老师你不是艺人，你的祷告没有果效。我说怎么回事？他说今年分配的宿舍我住的人更难相处了，我已经发了好几次脾气，一点爱心都没有。我说感谢主啊，老师的确不是艺人，不过这次神有听祷告。他说哪有听祷告，我求爱可是没有爱啊，可是常常发脾气。我说爱是很久忍耐的，你要得到爱，上帝就给你很多事要学习忍耐。上帝用一些最不好的人，最不好的环境，逼着你要长结出爱的果子。爱的果子必须在恒久忍耐的环境中才有。如果你以为神听你祷告给你爱，就是把你调到什么维也纳的森林去啊，调到一个伊甸园去啊，没有不好的事，一切都很顺利，一切都很平顺。你所住的宿舍是一人房的，没有人吵你的，但是可以按铃有人来服务你的。各位，在一个凡事顺利的地方不是不好，但是以我们这些罪人而言，不大培养得出美好的圣灵的果子。你要有爱，你常常在非常，神把你放在一个非常丑恶的环境中。你要有智慧，主啊给我智慧，像所罗门那样，往往神就把你放在一群笨蛋的当中，因为他们笨，所以逼着你要用脑筋。如果他们都很聪明，他们都用脑筋了，你不用脑筋很舒服，但是就慢慢笨下去了。我不能说一定是这样，但是我们还是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得到美好的东西，神往往给我们原料，给我们恩典，然后要我们去操练，包括我们操练勒住自己的舌头。这再一次说，不是一个修养而已，这是圣灵给我们的恩典，但是需要花功夫，需要对付。有一种神学很有害处，就是我们成圣不需要功夫，我们成圣顺其自然就好，让圣灵像水流一样带领就好。圣灵的水流通常要不然就是很干，要不然就是大洪水泛滥。我们需要圣灵，每件事需要圣灵，但是我们一定有操练，一定要有对付，我们一定要学习勒住舌头。这些都不是舒服的，这些都不是我们纯粹靠自己的修养，完全是在主的恩典下学习对付。我们能不能包括在夫妻当中，包括在同工当中，我们能不能够多说一些我们从小就教小孩子的事，我们自己却不实践的，我们能不能多说一点谢谢，我们能不能多说一点对不起， 我们能不能多跟我们的丈夫妻子说请，对不对？大家都说学习这几个字太简单了， Please, I'm sorry, thank you, 谢谢你，对不起，请。可是我们说不出来，哎呀，我没有那么虚伪，老夫老妻了还讲这些干嘛？的确你不想讲，你如果讲了你觉得虚伪，那是因为你心里没有存感激的心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，存的不是一天就有的，不是马上就有的，需要累积，需要对付，需要耕耘结出来的。我去年到法国，我提过这个事情，弟兄姐妹有一天下午带我去波尔多，就是有名的这个产酒的地方，我们只有差不多一个钟头时间，参观了一个很漂亮的酒庄，只看了一下葡萄园，看看没有什么。当地的人就负责人跟我讲，他说康老师，这些葡萄有几个条，这些葡萄树要做出好酒有几个条件，要做出世界最有名的酒有几个条件。第一个，葡萄必须够老，葡萄树，所以他说你看到这里的葡萄树都是老的，没有年轻的，都是老，就是树干了。这第一个要时间。下面就让我毛骨悚然，跟耶稣讲的真的怎么这么像，枝子若不连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，不结果子就砍掉，结果子呢就修理。各位，修理用台湾话来了解，修理，你多结果子就要多修理，你不结果子就砍掉，很辛苦的。他说一棵老树春天发芽的时候，所有的枝子都砍掉，只留一根，一棵葡萄树只有一个枝子，要让所有的营养都在这个枝子上。一根枝子结了多少串的葡萄，通通掐掉，只留一串。一串葡萄长出来的葡萄，只留最好的七八颗，其他都是做醋去了。一棵树只允许一根枝子长，一个枝子只允许一串葡萄长，一串葡萄只有七八颗。如果这样讲，各位，我们这里这么多人，不知道有几个能做波尔多天国的酒。好，我不是不要继续讲这些，我只是在说人间美好的事，艺术、文化、科技，包括美好的个性，包括圣灵的果子，需要有好的来源，必须有神给我们的恩典，必须重生，必须圣灵充满，必须有神的话，必须有神的圣经，必须有灵修。但是另外一个条件，生活中的磨练，生活中的磨练不是叫我们只是很会说话很会对答，而是让我们的心能够越来越美善。那么当我们说话说得不恰当而伤人的时候，在圣经很多这个例子，我也必须再提醒各位，我不是在讲说话的技巧，我是在讲我们的心。大卫和扫罗的国度有很大的争执，扫罗死了以后，大卫做了犹大王，扫罗的儿子做以色列王，两边7.5年没有和好。就是扫罗死了以后，大卫做王，但是到7.5年以后，以色列和犹大才和好。被耽误了7.5年，可能就是因为一件事，就是扫罗的元帅亚尼尔说了一句逞气的话。各位，夫妻有的时候感情受到伤害，就是因为有一次在超市说了一句要爽一点的话。 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，要所谓的诚实一点，不虚伪一点，不要勒住舌头，要释放舌头，讲一点痛快的话。我觉得现在的文化都是这样，我们看到有人，大家都会说台湾的媒体，台湾的政坛就是攻击，就是谩骂。我觉得文化在鼓励这样的事，越会骂人 call in 的越多，越多人听。基督徒不要这样，我们要学习以善胜恶，不是说你一定要勒住舌头不讲话，或者一定是说一些假的虚伪应酬的话。你看属灵的人，包括保罗，从来不说应酬的话，说的是真话，能够造就人。亚尼尔说了一句痛快话，造成很多麻烦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觉得就是他生活中，他是一个元帅，而且他是一个实际上的王，他是一个 king maker， 他是操纵扫罗的儿子，操纵国王的。这样的人大权在握，骄纵，骄纵常常就是老子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有的时候没办法做，就高兴说什么就说什么。各位不要逞一时之快，任何人都不要逞一时之快，学习让我们的舌头，学习让我们的生命操练美好的事。这些操练被管教都不舒服。我得巴金森以后，康师母特别疼，以前就是，但是得病以后照顾我很仔细，不管是吃的是睡的，各样事都很仔细照顾。还有一个特别的事，一定要我做的，就是操练，就是散步，就是要去走。哎呀，吃了晚饭好想就赖在沙发上不想走，去走不舒服，对你有益。这只是一个例子。有人也许喜欢走路，那你学习坐在电视机旁边陪老婆也是一个操练。操练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，我们是功课己身，叫身服我。亚尼尔这个元帅太骄纵了，扫罗的儿子后来对他说了一句话，他就大发脾气，听不得别人说什么，他尤其听不得别人说他的不对，然后自己呢又喜欢乱讲话。撒母耳记下第二章十二节，亚尼尔带着一队兵和大卫的一队兵相遇在池边。我们不知道这件事什么时候发生的，不过照圣经的次序，似乎是扫罗死了以后就发生的。也就是这两个国度，以色列和犹大，在扫罗死了以后可以马上就和好，大卫作王两边就和好，但是可能因为这件事就没有和好。的确扫罗是一直在攻击大卫，所以有一些嫌隙，所以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有一些嫌隙，但是犹大支派就是大卫他们并没有要恶化这种情形。那便雅悯支派能不能不恶化呢？有一天犹大的支派元帅带着一队兵，很少和扫罗元帅带着一队兵相遇了，大概都人不多，两队兵相遇了有一点可以擦枪走火。这时候怎么样比较好？这需要努力。我在想，如果他们当中有人，可能亚尼尔自己，他能够把自己的军帽脱下来，跟亚历山大大帝有一次做的一样，然后去水池边舀了一盆的水，然后给犹大的兵说，哎呀兄弟啊，走这么远的路辛苦了，喝点水吧。如果他愿意更降贵于尊，说我帮你洗洗脚吧，哦，那是多么美的结果，多么美的事。但是没有人做这个事，没人做这个事，两边的人我想在池边都不讲话。扫罗的元帅就要逞一时之快，就说了一句话， 他对对方的元帅说，让少年人起来在我们面前戏耍吧。这句话不大懂他的意思，不过我们从后面可以看到，意思就是有些人说，我们比划比划吧，我们两个打一打，让少年人在我们面前轻松的打一打吧。不和好反而要打，打的结果那天战事就非常的猛烈，死了380个人。恐怕从那天开始，两边就越来越多仇恨，越来越多攻击。在那一天快要就是战事越来越厉害的时候，亚尼尔又对对方说了一句话，这次他说得很对，很智慧，很感动人，可是他前面那句话已经造成的伤害已经造成了。撒母耳记下2章26节，亚尼尔呼叫说，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吗？你岂不知终究必有苦楚吗？你要何时才叫百姓回去，不追赶弟兄呢？哎呀，大卫的元帅啊，我们不要再杀了，我们不要再追赶了。其实亚尼尔是因为现在自己败了，他说这个话，他如果胜了恐怕还要继续追赶，但他败了，不要继续打下去了，这很辛苦，不要追赶弟兄。约押说，我指着上帝起誓，你如果不先说这句话，你如果不先说让少年人起来比划比划吧，今天就没有这个悲剧了。各位，多说造就人的好话，不是说我们天天都要说虚伪的话，我们再一次说，我们要把上帝的福音，上帝的真理多多的领受，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，领受上帝的爱，在艰难的环境这个爱就生得更好，修理干净就结果子更多。这是一个负面的事，因为一句话，就跟我们中国人讲的，一言可以丧邦，一言可以败家，一言可以兴家。我要一言能不能兴家我不知道，但一言败家真是很容易。好话也有例子，坏话我刚刚讲了，我们不是在说说话的技巧，我们在说希望有一颗善良的心，希望有一颗被上帝对付的心。而亚尼尔元帅太心高气傲，不大有机会操练自己的舌头，不大有机会操练自己的心。各位要学习操练，如果我们实在没有机会，我们也要有自知之明，不操练请别人在我们身上做操练的工作。唐太宗就是这样，他不是基督徒，但他希望有人责备他，指出他的错误，指出来他也不高兴，但是他愿意学习在盛怒之下克制自己。求主帮助，这机会实在太多了，每天生活里面包括看得见的看不见的，我们都需要学习操练。我们看到电视一些丑恶的镜头，我们难免想骂人，有两个办法，一个就是以后不要看了。但奇怪啊，我们一边看一边骂，哎，一边看这是什么烂节目嘛？有谁哪个白痴会看嘛？对，然后又看了2个钟头，就不好的就不要看了。另外，如果我们实在在立法院，我们是有那个环境，不能不看，不能不听，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像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，越是污泥开花开得越好。你因为连于基督是有这个能力的，求主帮助。好话来造成好的结果也有，在撒母耳记下12章1节讲到先知拿单被耶和华差遣去责备大卫。拿单照我知道做的事有3件，第一件是好像是撒母耳记下6章还是7章，当大卫要建圣殿的时候，神借着拿单对他说了一些话。 第二件事情就是大卫犯了淫乱，杀了乌利亚，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讲，拿单非常勇敢地责备王的过错。如果拿单这么勇敢责备王的过错，我想他跟所有的先知都一样，有一个特点，有一个个性，就是嫉恶如仇。如果他是嫉恶如仇，他显然是，他甚至不怕丢掉性命，他去责备大卫。恐怕他对八示巴的印象也非常坏。都是你这坏女人勾引我的王，让这件事发生的。我们也提过，大卫犯淫乱，八示巴有多少责任？除了他在接到王的诏令，他不应该去以外，他首先就不应该在王的附近洗澡，老公又不在，这有没有勾引的意思我不晓得，但是起码他有责任。拿单应该很不喜欢他，拿单对他和他的家应该很不满意。可是拿单后来出现的时候，第一次是责备大卫，第二次是责备大卫，第一次是建殿的事，第二次是责备大卫。然后拿单在责备大卫以后，撒母耳记下12章25节，神让八示巴第二次怀孕，生了一个孩子，就是所罗门。神让拿单去给所罗门另外起了一个名字，叫耶底迪亚。所罗门是和平之君的意思，耶底迪亚是耶和华爱他。那么可能拿单对八示巴和八示巴所生的没有好感，但是神吩咐他去表示上帝的爱，他就去了。这都不太容易。如果神叫你报好信息给你所不喜欢的人，不太容易。报好信息给你喜欢的人，锦上添花，我们乐意。我们跟这世界为敌的，世人恨我们，可是我们需要把爱的福音传给他们，我们需要真的有爱去传福音给他们。拿单后来又做了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我们不太熟悉，可是我马上要说，这件事情跟以斯帖记太像。在拿单后来在列王记上第一章，我们看到大卫晚年的时候朝政不太好。大卫晚年的时候宠爱一个女的叫亚比撒，非常漂亮，虽然他们中间没有关系，但是大卫很宠爱她。大卫宠爱她，大卫也宠爱，大卫向来都是宠爱第一个女人，第一个羊群，第二个女人，第三个小孩子。大卫有一个个性，这个性算好也算不好，就是他怜香惜玉。怜香惜玉如果太过分就是好色了。他爱小孩也很好，爱小孩不管教小孩就不对了。他对小孩好像，他对他的儿子从来不管教的。那么他现在有个儿子叫亚多尼亚，自立为王，大卫不管。圣经上用一句话形容大卫对儿子的态度，他说他这个儿子啊，包括要自立为王要篡位了，大卫也不管。大卫从来没有说什么话使他的儿子烦恼。哦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年轻的弟兄姐妹，你的爸爸妈妈有大卫一半好吗？从来没有做什么事使你的儿女烦恼忧愁，就不讲。各位，大卫不讲他的儿子，不对恶的事情不加以制止，害死了好几个他的儿子，包括亚多尼亚。亚多尼亚要做王，亚多尼亚要自立为王，也造势了，大卫都不管。各位，他要做王，我们今天看，你要做王就做王嘛，你要接董事长就接董事长嘛， 没有，你即使看王永庆家也知道没有那么简单。你要继承遗产，难免一番斗争。这个难免的一番斗争可能几十年。亚多尼亚如果要做王，他会杀拔示巴，也会杀所罗门的。拔示巴很漂亮，曾经很漂亮。有人说，女人的美貌跟她的智商是成反比的，这一定是丑女讲出来的一句话。不过，拔示巴好像不怎么聪明，没有反应，不知道做什么。拿单就在这个时候去找拔示巴，他说：“亚多尼亚要做王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们的主不知道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你现在要去跟王讲话，讲到恰当的时候我也来讲话，要挽回这件事。”拿单劝拔示巴跟大卫讲话，和莫迪改劝以斯帖跟亚哈随鲁讲，非常的像。那个时候都是替人求情，莫迪改要以斯帖见亚哈随鲁王是要替以色列人求情，拔示巴和所罗门现在危险，如同当年以斯帖和以色列人危险。可是如果以斯帖要去向亚哈随鲁王求情有困难，以斯帖有30天王没有召见他了。各位姐妹，你老公30天不跟你讲话不是一个好现象。我虽然我知道有人300天也没讲话，但这更不是好现象，这不是好现象。而且王有第二次遭处女的记录了，这都显示以斯帖失宠了。当时王是宠哈曼，不招以斯帖，现在大卫是宠亚比撒，宠亚多尼亚，看起来拔示巴也不能过去，要去见也有点困难。以斯帖不敢去见的。各位姐妹，我们家应该没有这样的事情。你老公30天不跟他讲话，你跟他讲话会冒生命的危险。可是当时波斯王宫居然就是这样，不招你去见我，你可能会被处死。我想这有两个理由，一个是皇帝怕刺杀，另外一个是可能皇帝正在做一些事不宜被别人看到。拔示巴去见大卫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圣经上讲拔示巴去见大卫的时候，童女亚比撒正在伺候大卫。妙极了，伺候是什么意思？是啥意思吧？他正在服务大卫，换尿布吗？喂他吃饭吗？或者什么亲密的动作吗？他看到拔示巴进来了，大卫看到了。我们中文圣经翻的也非常的妙，大卫就说了一句话：你要什么？我觉得很冷酷啊，你要什么？可能拔示巴也会想当年吧，想当年你会这样跟我讲话吗？你要什么？当年你跟我讲话是哦，你要天上的星星我都给你，现在是你要什么？在这种很艰难的环境之下，拔示巴开始讲了。拔示巴讲到恰当的时候，拿单就进来又讲了。这些话我们在这里都不必看，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结果。讲的结果是拔示巴和所罗门获救了。拿单可能很讨厌拔示巴，但是上帝既爱所罗门，可能也是很爱拔示巴。拿单就学习去替他讲好话，好话要出自好心，路加福音6:45，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 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如果我们说肮脏的话，说污秽的话，说暴力的话，因为我们心里充满了这些。操练的重要就在于，美好的事都要时间，要功夫，要领受圣灵的充满。圣灵给我们的应该不是圣灵的果子，圣灵给我们的是圣灵的种子。那个生长出果子需要修剪，需要锻炼。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，这九种圣灵的果子，我想可能并不是涵盖所有的，我可以马上加上三个是智慧、勇敢、公义，也应该是圣灵的果子。这些果子我们真是需要平常多多的操练，领受上帝的恩典，思想上帝的恩典，不要让我们的心思念想那些邪恶的事、下流的事，这都是需要对付。你可以放纵你的私欲去想，然后去看，求主帮助我们不去想不去看，多去思想主的恩典和慈爱和权柄和圣洁，然后在生活中操练、征战、锻炼。包括我们最后希望我们能够锻炼出不仅是对上帝的渴慕，也对上帝的喜悦，不仅是对付老我攻克己身不任性不纵欲，而且我们操练求神满足我们，喜悦上帝。基督徒希望活出一个喜悦的生活。我们会受委屈，我们会有艰难，我们会像世界上包括社会包括台湾社会所遭遇到的，每个人的态度好像都是一样，我受伤了，我被你侮辱了，我很生气，我很愤怒。各位，我们可能也有这些经验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反应是我蒙恩了。以赛亚书61章第四节，我因耶和华大大的欢喜，我的心靠神快乐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在教会里看到的，我们自己生活的，我们没有办法把环境都改变，甚至我们的个性也不一定能改，我们碰到伤害人的事也许一定很多，但是所有伤害人的事，碰到一个愿意被对付领受上帝恩典的人，丑恶的事在他身上就变成美好的事。我因耶和华，如果不因耶和华我们没有办法如此，我因耶和华大大的欢喜，我的心靠神快乐。我的心不是靠娱乐节目快乐的，甚至我的心不是靠着我儿女的成就快乐的，因为那些都短暂，是好的但是短暂。我的心甚至不是因为我丈夫对我好快乐的，那是很好的，但是那也是短暂的。我的心靠神快乐，玛利亚的名言，路加福音1章47节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罗马书5章11节，我们既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，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。以神为乐，以酒为乐的人很多，以书本为乐的人很多，以数钱为乐的人很多，以女人为乐的很多。每个基督徒操练锻炼以神为乐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愿这个教会你的葡萄园有各样圣灵的果子，是结满了果子，是结满了喜乐的果子，结满了圣灵的果子。如果结满了喜乐的果子，就必定有很多的眼泪；如果结满了圣洁的果子，就必定要常常对付邪恶。 求主救我们，求主帮助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